刘冲天以为是公安厅赵副厅长的电话，忙打开了手机，不料却是小舅子邹璇打进来的电话。邹璇显然又喝多了，在电话里语无伦次地说：
姐夫啊，报告你一个大好消息，我提了，省委组织部的哥们儿告诉我，是赵市长点名提的我，市建委副主任。我这九年的政科，到底升正处了。朋友们非给我祝贺，推都推不掉。
刘冲天本想关机，迟疑了一下，还是没关。这么说，我也得祝贺你喽。邹璇直乐。
姐夫，又和我斗了。你这个省纪委书记，不到靖州来办案，来协助齐全胜主持工作，谁他妈眼里会有我呀？齐全胜压了我九年啊，他这个霸道书记用了一帮贪官污吏，就是不用我。据说赵市长几次要提我，都被齐全胜在常委会上否了。哎，姐夫，这我可得说一句，咱女市长真是大好人呐、啊，根本不是齐全胜线上的人，你可千万不要搞错了。
刘冲天听不下去了，怒不可遏。够了，邹璇，我手机里都有酒味了，就你这样的酒鬼还正处，齐全胜能让你把政科干九年已经够可以的了。我再警告你一次，少打着我的旗号招摇撞骗，至少你这个正处我看不是事实。目前靖州市委书记还是齐全胜，全胜同志在省城，我也不知道他赵芬芳有什么权利决定干部任免。说吧，挂上了电话。陈立人从刘冲天的话语中听出了名堂。看，女市长又向你抛政治媚眼了吧？刘冲天哼了一声，哼，他搞这种政治投机，也不看看对象。说着，按起了手机，要通了市政府值班室。市政府值班室吗？我是刘冲天，给我通知一下赵芬芳市长，请他明天一上班就到市委我办公室来一趟，我有事要和他谈。对，就是明天。这时车已行进在十车道的靖州新围区至老城区的快速道上，看着车窗外的夜色和滚滚车流，刘冲天发起了感慨。老陈，靖州案子很复杂，我们这个社会也很复杂呀。齐全胜的老婆女儿涉嫌经济犯罪了，搞得齐全胜浑身是水也说不清。可自省一下，我不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吗？不也没管好身边的亲属部下吗？以前那个秘书齐宇洲因为股票受贿被判了15年，至今还在监狱服刑。今天我这个酒鬼小舅子一不小心又正处了，他们出了问题，我就说得清啊，想想都让人害怕呀。陈立人道：刘书记，齐宇宙是自作自受，你小舅子更与你无关，是赵芬芳拍马屁吗？刘冲天一声长叹：哎，严重的问题就在这里啊。你知道内情当然说不出什么，不知内情的同志怎么看，我们老百姓又怎么看呢？当风就被赵芬芳这里马屁精败坏了，我这个纪委书记就被抹上了白鼻梁，就被人家套住了。我看全胜同志没准就在这方面吃了大亏哟。陈立人刚想说什么，报话机响了起来，是赵副厅长的声音：刘书记，刘书记，我是老赵， 我已经抄近道赶过来了，你们注意一下，我的车马上插入你们的车队了。刘冲天回头一看，果然发现一辆省公安厅的警车挤到了自己坐车的后面。又过了大约五六分钟，目的地到了，在前面带路的第一辆警车下了快速路。此后，公安厅、公安局和反贪局的几辆警车全停到了市粮食局废弃的破粮库前。赵副厅长和几个手持枪械的警察匆匆从车里跳出来，保护着杨洪志走进了原粮库办公楼下的地下室。片刻，赵副厅长从地下室上来，神色不安地跑到刘冲天面前报告说：“刘书记，我们还是来晚了。杨洪志说的那个什么葛经理和黑窝里的歹徒全部见了，只有一个手动葫芦挂在墙上，还发现了一具尸体。”刘冲天一怔，对陈立人道：“走，我们去看看。”赵副厅长拦住了刘冲天的去路：“刘书记，你还是别看了吧。”刘冲天不听，推开赵副厅长和陈立人一起急走几步，下到了地下室。面前的情形让刘冲天大吃一惊，一个身高足有1.8米的大汉被赤身裸体倒吊在手动葫芦的铁钩子上，身上被捅了10几个血洞，地面上满是血迹，血腥味浓重刺鼻，像个正在使用的屠宰场。死者的大脑袋几乎垂到了地上，脑门上不知被什么人用不干胶贴了一张纸条，纸条上是打字机打出的几个大字：“刘崇天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”显然作案者料定他们会找到这里来。刘崇天仔细看了好半天，冷冷一笑，不屑地道：“我的下场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最后会落个什么下场。”看了看身边的同志们，口气平静：“杨洪志呢？在哪里啊？把他带过来。”大家四下一看，才发现杨洪志已瘫在地下室的台阶上站不起来了。两个警察把杨洪志硬架到了刘冲天面前：“刘书记，杨洪志来了。”刘冲天指着尸体：“杨洪志，你辨认一下，看看这个死者是谁。”杨洪志带着哭腔道：“
是黑脸老赵，今天就是他把我放走的，肯定是因为放了我，坏了葛经理他们的事儿，才被杀了。”
身子再次瘫到地上：“
刘书记，我诬陷好人，罪大恶极，你们快判我的刑，把我关起来吧，求求你们了。”
刘冲天心里很沉重，像安慰一个受了惊吓的孩子似的，和气地安慰道：“杨洪志，你不要怕，从今天下午走进靖州市人民检察院大门的那一刻起，你的生命安全就在我们的严密保护之下了。请相信我这个纪委书记的话，靖州永远是人民的天下，绝不是哪个恶势力的天下。”话虽这么说，回去的路上刘冲天仍心事重重，他潜在的对手太凶残，短短一个下午竟然制造了2起血案，而且几乎都是在他眼皮下制造出来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股恶势力是在向他示威，不是向其他什么人，就是在向他刘冲天示威。死者身上打印的纸条说得很明白，没有任何疑义和含糊。一次正常的反腐败行动，怎么激起了这么强烈的反弹？这股恶势力和靖州腐败案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和白可树、齐小燕有什么关系？齐小燕会不会在这股恶势力控制之下？刘冲天当即决定，连夜赶往省城，突击审查白可树，寻找新的突破口。刘冲天是在高速公路新围入口处和陈立人一行分手的， 分手时对陈立仁和赵副厅长做了一番交代，要他们不要放过绑架现场的任何蛛丝马迹。组织侦查人员连夜研究这两起杀人血案，交代完带着秘书上车走了。不曾想车上高速公路，开到平湖段时，突然接到陈立仁一个电话，陈立仁请刘冲天回来一下，说有大事要马上汇报。刘冲天以为血案有了突破，要陈立仁在电话里说，陈立仁坚持当面说。刘冲天便让陈立仁带车追上来，到高速公路平湖服务区餐厅找他，他在那里一边吃饭一边等。这时已快夜里十一点了，刘冲天还没顾上吃晚饭，在服务区餐厅要了份快餐，刚刚吃完，陈立仁就匆匆赶到了。因为面前有秘书和司机，陈立仁什么也没说，拉着刘冲天往外面走，走到四处无人的草坪上，再掏出一份材料递了过来。刘书记，你快看看这个，你想得到吗？你以前那位宝贝秘书齐宇宙突然在监狱里反戈一击了，举报你七年前经他手收受了40000股蓝天股票。刘冲天借着地平灯的朦胧灯光草草浏览了一下，惊问道，这是从哪来的？陈立仁道，省里一个朋友送来的，是谁你就别管了，据这位朋友说，省委已经指示查了。刘冲天又是一惊，不过他尽量平静地问，老陈，这消息来源可靠吗？陈立仁道，绝对可靠，具体负责调查的就是誓言同志，誓言同志这两天就在靖州。刘冲天不禁一阵悲凉，一种孤立无助的感觉瞬间潮水般漫上心头，可他表面上仍是不动声色。让石岩同志和省委把这事查查清楚不挺好吗？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吗？我能理解。陈立仁愤愤不平地叫了起来，
我不理解，老领导，你想想看，这叫什么事儿？我们按照他们的指示，冒着生命危险在靖州办这个大案要案，和腐败分子恶斗，就像在前方打仗。他们倒好，听风就是雨，竟然在我们背后开火了。尤其是誓言同志，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啊，到了靖州还瞒着我们，连一丝风都不给我们透，跟这样的领导干活，实在太让人寒心了。
这话其实也是刘冲天想说而又不便说的。刘冲天仰天长叹道，
哎，老陈，要说不寒心那是假话，如果意气用事，我现在就可以主动辞职离开靖州，等省委搞清楚我的问题再说。
陈立仁没等刘冲天把话说完又抢了上来，
对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既然你的问题还没搞清楚，誓言同志和省委也正在查，那我们还待在靖州干什么？还是撤吧，我陪你一起撤，靖州案也让誓言同志坐镇，直接抓吧。
刘冲天摆摆手，
老陈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嘛，问题是我们不能意气用事，我们真撤了，有些家伙就会在暗中笑了，我们正中了他们的圈套。现在我不但不撤，还得抓紧时间把案子办下去，除非秉义同志和省委明确下令撤了我这个专案组组长。
陈立仁怔住了，过了好半天才咕哝了一句，
我就知道你是这个态度，
继而不无疑惑地问，
齐宇宙怎么在这种关键时候反戈一击呢？你看这后面是不是有背景？
刘冲天想了想，苦苦一笑，
这后面是不是有背景不好说，但有一点我很清楚，齐宇宙是对我搞报复搞诬陷。有个情况你不知道，齐宇宙在监狱里还打着我的旗号胡作非为，甚至为别人跑官要官，我知道后发了大脾气，
让省司法局进行了查处，齐宇宙就恨死我了。陈立人仍是疑惑，一个在押犯人会有这么大的能量，齐全胜会不会插手呢？刘冲天看了陈立人一眼，老陈，你这没根据的怀疑能不能不要说？他抱臂看着繁星满天的夜空，停了好一会儿，才意味深长地说，老陈啊，我现在倒是多少有些理解齐全胜了。齐全胜回国的那夜，在市委公仆一区大门口见到我情绪那么大，应该说很正常。你设身处地想想看，老齐带着靖州的干部群众辛辛苦苦把靖州搞成了这个样子，又是刚刚从国外招商回来，家里就发生了这么一场意外变故，他心理上和感情上能接受得了吗？陈立人讥讽道，老领导，照你这么说，省委决策还错了？我们是吃饱了撑的。刘冲天缓缓道，这是两回事，共产党人也是人，我现在是在讲人的正常感情，省委和石岩同志审查我，我心里一片悲凉，你也愤愤不平，都觉得委屈得很，齐全胜就不觉得委屈吗？他身边的同志会没有反应吗？所以办事情想问题都得经常调换一下角度嘛。陈立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，刘书记，看来你想对齐全胜手下留情了。刘冲天却很认真，什么留情不留情，齐全胜如果有问题，我手下留情就是违背原则，我当然不会这么做。如果齐全胜没问题，也就谈不上什么留情不留情。挥挥手，好了，不说这件事了，我们该干啥干啥吧，你回靖州，我也得赶路了。陈立人却把刘冲天拉住了，齐宇宙那边怎么办？他这材料可是四处寄啊。刘冲天淡然一笑，让他记好了，我刘冲天还就不信会栽在这个无耻之徒手里。陈立人点点头，倒也是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我看这小子以后也不会有啥好下场。这时已是夜里12:05，刘冲天和陈立人在平湖服务区停车场上分别上了车。事后回忆起来，陈立人才发现那夜刘冲天的表现有些异常，显然已预感到了自己的严重危机，言谈之中有了和老对手齐全胜讲和的意思，心里好像也不踏实。车启动后开了没几步又停了下来，把他叫到路边的花坛旁又做了一番交代，说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，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意外谁也说不清，如果有一天自己不再专案组了，靖州这个案子还要办下去，只要没人来硬赶，就要陈立人在专案组待着，给历史和靖州人民一个交代，还让陈立人做出郑重保证。陈立人做保证时头皮发麻，当时就有点怀疑刘冲天了。刘冲天7年前毕竟是靖州市市长，齐宇宙毕竟是刘冲天的秘书，齐宇宙那时红得很嘞，四处打着刘冲天的旗号，代表刘冲天处理事情，连他这个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都分不清是真是假，那么刘冲天会不会因一时不慎马失前蹄，在齐宇宙的欺骗诱导下向蓝天科技公司索要那4万股股票呢？这不是没有可能，如果真是这样，他这个反贪局长就将面临着又一次痛苦的抉择。一缕月光投入监舍，在光洁的水泥地上映出了一方白亮，入夜的监舍很安静，20几个通改大都进入了梦乡，只有抢劫强奸犯汤老三和同案入狱的2个小兄弟 沉浸在白亮的月光中，用各自身子牢牢压着一床棉被的被角，悄悄从事着某种娱乐活动。天气很热，汤老三和他手下的两个小兄弟光着膀子，穿着短裤，仍在娱乐的兴奋中弄出了一头一身的臭汗。后棉被在动，时不时地传出一两声走了调的歌声，那是被娱乐着的活物在歌唱。被娱乐的活物就是已被定为严管对象的奇宇宙。这种娱乐活动已连续进行三夜了。晚上熄灯后，总有几个童改把奇宇宙拎上床，后棉被往头上一罩，让他举办独唱晚